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拉克总理遭遇未遂行刑，美国强烈谴责。大批武警开入宁夏银川，是防暴定是防疫呢？中共声称制裁三位台湾高官，他们松容面对。同国际气候峰会较量，英国格拉斯哥10万人上街游行。报道尼日利亚宗教迫害，大纪元时报是当地的记者被捕。在美国，猪肉牛肉涨价，热门零食亦跟着加价。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伊拉克总理哈米德 Mustafa al-Kadhimi 的办公室7号对外发表声明，总理官邸昨晚遭到无人机攻击，所幸这次暗杀行动中哈米德本人安然无恙。美国方面表示对此严厉谴责。 BBC 引述伊拉克官员的说法，总理哈米德在首都巴格达6区的住所被一架载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企图锁定总理官邸，涉嫌暗杀。该地区位于该市的很多政府大楼和外国大使馆所在的地区，周边外国使馆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最少听到一次爆炸声响和多次枪响。所幸总理并未受伤，但最少有6名安全人员受伤。哈米德的办公室表示，这是一场暗杀未遂的行动。2名安全部队消息人士证实了这次攻击行动，其中一人表示，事发后6区内和周边地区部署了大批安全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得知总理安然无恙都松了口气，这显然是针对伊拉克核心的恐怖主义行径，我们予以强烈谴责。他还表示，我们将与肩负维护伊拉克主权和独立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密切联系，亦会对他们针对这次攻击事件的调查提供协助。哈米德在推特发文报平安，并呼吁各方冷静和克制。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出面承认对攻击事件负责，亦不清楚这次攻击行动的幕后黑手是谁。伊拉克政府正在对这次攻击行动展开调查。从11月5号起，大批武警不断开进宁夏银川市，身穿防护服但携带着防暴器械，被民众拍低了视频，并质疑他们是来防暴定是来防疫的呢？而正从11月5号起，银川宣布疫情清零，这个情形和北京同出一辙。11月4号，大批武警开入昌平区天通苑小区，亦在同一日，北京疫情突然清零。银川市11月5号还通报，银川市新增4宗本土确诊，但在第二日11月6号，当局却通报全区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和无症状感染者。配合住宁夏全区域疫情清零的通报，大量的大型军车运载大批的武警开入宁夏银川市，有些身穿武警的迷彩服，有些身穿白色防护服，有些在防护服的外面还着住防弹衣。他们进驻之后，很多武警手里面拎着盾牌等防暴器械，整排走在街上。11月6号，银川市开始落雪，大批武警列队开入小区。民间推测，中共当局在银川市可能正在采取人为清零措施，派武警过去，将出现在武汉的情景，疫情的所有区域全部封闭，让里面的人自生自灭。而在北京，疫情从11月4号起突然清零，当日网友亦拍摄到大批防疫人员开入昌平区天通苑小区，估计有逾百人，从装束和走路的姿势来看，似是武警。外界相信目前6宗全会召开在即， 中共不能容忍仲存在严重的疫情，认为疫情清零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被封在小区里的居民就要受罪。但中共为了达到目的，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目前在国际社会毫不隐瞒地纷纷对台湾表示友好和力挺的气氛之下，中共方面忍不住了，在炒作武统台湾的同时，宣布要制裁所谓的台独，并点名三个中华民国高官。台湾方面则立即做出回应，绝不接受中共恐吓威胁。11月5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借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声称，正在拟定一份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对清单内人员进行惩罚，包括对他终生追究刑事责任，禁止本人及家属进入中港澳，不允许关联机构和大陆有关组织和个人进行合作，禁止关联企业进入大陆等。朱凤莲点名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坤、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三人。台湾陆委会当晚回应，不接受专制威权的恐吓威胁。陆委会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将针对中共对台湾恶意举措等事态发展，现已适时采取必要反制和防范措施。声明中表示，中共试图使用恐吓手段迫使政界人士屈服，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反感，台湾人民更已经看清楚，绝不会妥协。遭中共点名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指出，为台湾打拼是分内之事，他不会被恐吓，反而以此为荣。立法院长游锡坤则在脸书上暗示，中共此举认同为他助选，并嘲讽称自己不打算再次参选，北京以后请不必费心了。外交部长吴钊燮亦推文讥讽，在被列入中共制裁清单之后，他收到很多祝贺，还有一些未被北京点名的人士对他很羡慕，为了对得起这个殊荣，他将继续为台湾的自由和民主打拼。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认为，中共在这个时候拉出一个台独清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内部有所交代，同时激发国内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谭耀南指出，今年三月中共就新疆问题制裁了十几个欧盟有关机构和人员，激化了欧盟的警惕，最终导致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了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决定。北京现在又将矛头指向台湾官员，只会起反作用。自从联合国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国际气候峰会 COP26 之后，11月6号格拉斯哥约10万人走上街头，目的是同他们认为的虚伪不正义的官样峰会较量，要求政治人物、跨国企业和发达国家解决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据法新社报道，参加集会的民众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南太平洋、中南美洲、非洲。这次活动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串联平台 COP26 Coalition 主办。该组织发言人瑞曼 Asad Rahman 在集会上表示，7号到10号他们还会举行气候正义人民峰会 People's Summit for Climate Justice。 近日全球各大洲总计有306场行动响应，正在英国最少有50万人上街游行。当日的游行是气候峰会 COP26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游行。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格拉斯哥上一次出现10万人游行是2003年反伊拉克战争。民众的诉求五花八门，多数民众主张气候变迁不只是环境，亦是社会、经济、种族和性别议题，凸显持续恶化的各种结构性不平等和不正义。各国的既得利益者必须尽快负起责任，而不是心存侥幸。当日的游行路线总长约6公里，是全球行动日 Global Day of Action 活动的一环。游行队伍从市区西侧的开尔文格罗夫公园 Calvin Grove Park 出发，长约2个小时的集会是活动的高潮。 尼日利亚一位感言的记者卢卡宾尼亚特 Luca Biniet， 因为一直揭露尼日利亚对当地基督徒的暴行，11月4号被尼日利亚当局监禁。宾尼亚特是大纪元时报 Epoch Times 的尼日利亚记者。事件引起华盛顿宗教自由倡导者的抗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USCIRF 委员托尼·帕金斯 Tony Perkins 对大纪元表示，这是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如果一名记者因为报道了政府拒绝起诉参与宗教暴行的人而因而被捕，这将进一步证明正在发生的严重和系统性宗教迫害，尼日利亚政府亦是同谋。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宗教自由主任尼娜谢伊 Nina Shay 指出，尼日利亚当局任由暴力的库拉尼极端分子 Fulani Extremists 摧毁一个又一个村庄，而不受调查、起诉或惩罚，却迅速将报道屠杀无辜平民事件的勇敢记者投入监狱，这是对正义的侮辱。宾尼亚特是几名敢于批评政府的记者中的一个，因此被当局指控他进行煽动。宾尼亚特对暴行的真实报道亦引起美国霍士新闻战地记者的关注。保护记者委员会非洲项目高级研究员罗森 Jonathan Rawson 对大纪元表示，当记者担心他们会因为工作而被拘留时，尼日利亚的新闻自由就受到了威胁。目前该委员会正在关注宾尼亚特当前的情况。由于疫情、通胀和供应链危机的冲击，美国很多商品的价格都在上升，食品亦不例外。民众很快会发现平时喜欢的用来舒缓压力的很多零食价格都在上升。CNN 报道，顶级零食制造商卡夫亨氏 Kraft Heinz 和益之国际 Mondelez 表示，从明年开始，他们将提高卡夫公司的芝士通心粉 Mac and Cheese、 果冻 Jello、 白吉饼 Bagel Bites、 免打发奶油 Cool Whip、 三角朱古力 Toblerone、 酸味软糖 Sour Patch Kids 和其他产品的零售价格。如果这些公司的客户包括大卖场、超市、药店和其他公司决定转嫁这些涨价，这样很快就会蚕食购物者的钱包，就好像猪肉、牛肉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一样。全球数据 Global Data 零售公司的总经理桑德斯 Neil Saunders 表示，可能一些零售商为了保持竞争力，自己承受部分价格上涨，但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自己的成本增加了，因此多数价格上涨会转嫁给消费者。食品和消费品制造商正面临着更高的劳动力、原材料、运输和其他费用的成本，但零食和糖果价格落后于食品价格整体上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9月份食品杂货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 4.5%，九月份小食价格上涨 1.9%， 而糖果和香口胶价格上涨 2%。 现在随着公司试图应对持续的成本压力，这些令人感到舒适的食品 comfort food 的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个杂货店的区域分销商收到了卡夫亨氏11月1号的信件，通知他从1月9号起提高数百种产品的价格，包括果冻、Jello、啫喱糕和布丁，将上涨约 7%-16%， 白吉饼冷冻零食 Bagel Bites 将上涨约 10%， 免打发奶油 Cool Whip Topping 的不同品种预计将上涨约 7%-10%。 全球数据 Global Data 零售公司指出，因为不少消费者希望通过食零食舒缓压力，他们可能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获得他们喜欢的零食，但公司加价时需要谨慎，因为到了一定的门槛，即使是忠诚的客户亦可能最终减少购买。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跟着下来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江湖同路面，六中全会前政局变幻莫测。惊险赴英，前区议员邱文俊话今年六四前饱受跟踪。中共强制征兵，60岁都唔放过。海底捞股价暴跌，年底前而关店约300间。唔单纯，德州音乐节人踩人至少8死，过百人受伤。一名乘客装病，飞机迫降西班牙，24人趁机逃跑。59座水炮同时喷出，日本合掌村美景壮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江湖同路面，六中全会前政局变幻莫测。11月5号，中共高调宣传习近平等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行人参加北京市区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诡异的是，各大党媒仲以显著标题刊登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的消息。有评论就指党媒这种做法颇不寻常，显示习近平的权位不单止并不稳固，甚或暗藏险情。官方喉舌新华社报道，11月5号是北京市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习近平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并号称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但党媒宣传，除了习近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亦在中南海选区投了票。即使两人并未现身，只是分别委托工作人员投票。而其他中常委，比如是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王岐山，亦委托工作人员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了票。习江湖出现在党媒头条，这种做法颇不寻常。海外时评人士郭平分析，这个情况似乎和当日港媒释放出关于六中全会将确立三段论的历史决议这个消息，有着某种印证不虚的内在关联。即使习近平的连任谋略和定于一尊的帝王术得罪了党内几乎所有派系和元老，但习江斗仍是高层内斗的主线，党内几年来一直高呼肃清周永康，薄熙来如毒，近期政法界的倒查和大清洗矛头都是指向江曾。但习近平当然不会就此高枕无忧了，可以想到对方必然盘死反扑，透过官媒和党媒频频传递的消息，亦可以看得出习近平的权位不单止并不稳固，甚或暗藏险情。对于习近平等中共高层投票，亦引起网民热议，说投票是习近平的心病。他强调要全程监督，言下之意就是保证提拔的人一定高票当选，既能体现领导慧眼识人，又体现出众望所归，就好似选中国主席修宪，全部是全票通过。亦有人问，人民有选择权吗？又一次选出了人民的主人，这个是真民主？惊险赴英，前区议员邱文俊话今年六四前饱受跟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陆续有港人移民到海外自由民主国家。已经移英几个月的前沙田区议会议员邱文俊在接受大纪元采访嗰阵，首次透露在2021年六四前夕5月底，他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不同的团伙成日在他的两个议员办事处外面看住，有几个夜晚仲会跟他回屋企。邱文俊说，他开始都没有留意被人跟踪，亦不识惊，后来发觉不对路，为什么我去到哪里都会有三个人一起在附近看住我呢？我在月明村的办事处是在一楼，平时出出入入的都是来酒楼饮茶的客人，或者住在那里的街坊，一眼看完了， 而盯住佢嘅嗰啲人戴住口罩对眼周围望，大家互相睇到都唔打招呼。几次喺对望之下，嗰种眼神系好唔同，一睇就知嗰啲系警察或者国安嘅人。邱文俊忆述，今年6月3号，佢同已经坐紧监嘅赵恩来等前支联会青年组朋友商议，喺6月4号出去派啲蜡烛，于是前往自己办事处运咗几箱白蜡烛。但当4号佢哋打算派发嗰阵，发现唔对路，外面嗰几个人喺远远盯住。分发蜡烛一个咁简单嘅纪念六四行为，似乎在政权的眼中都被列为是相当高的戒备。邱文俊见状，就步行去到冇几远的自己的水泉澳办事处，试图在途中撇甩那些便衣。经过围村兜圈，真是撇甩了。但当我去到水泉澳办事处那阵，我的助理问我，你有冇发现外面坐咗几个人，两三日都喺度？我当时就震咗一下，心谂弊啦，下面嘅被撇甩咗，上嚟水泉路呢度仲有。当时我就明白，原来佢哋盯得咁紧。佢强调自己冇杀人放火，纯粹系推动民主，争取公义，喺政权所谓嘅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嘅框架之下。但是好多身边的朋友亦都是因为这样就被关入监狱，说是颠覆国家，被罗致莫须有的罪名。他说其实走得好急，是在两三个晚上的考虑之后很快的一个决定，所以走得相当匆忙。他坦言来港前曾经担心走不到，不过亦很平静，就觉得试一下买机票，看看飞不飞得。飞唔到咁就喺荔枝角见啦，如果能够飞嘅话就走。到咗机场，结果过机嗰阵个钟冇响，入到去之后却被入境处嘅人拉埋一边，令佢双脚发冷。那个职员攞证件喺电脑嘟一下，有一两个人走过嚟问我一句，你肯定要离境吗？我话系啊。后来讲咗几分钟就俾返我证件，我就去咗登机位。佢哋认唔认得出我，我唔知道，但係起码佢叫我过嚟问多几句。那个问话我唔觉得有乜嘢特别，不过当时我係吓咗一跳。邱文俊坦言最唔舍得自己服务嘅地区同街坊。我十几年嚟每日都喺地区做事，放下地区之后其实系相当相当难挨。邱文俊喺英国接触咗几十位前香港议员、区议员，佢见返大家嘅心情同包袱都比较沉重，需要一啲时间慢慢消化。邱文俊话会调整照顾好自己，并且义不容辞咁继续帮助港人。中共强制征兵60岁都不放过，自从1979年越南战争到现在，共军就没有打过一场正经的战争。如今北京当局在边境、印度、日本、台湾和中国南海挑起冲突，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失去控制。为保政权，中共正在要求中国平民加入共军。但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军队 70% 是独生子女，战斗意志力相对较差。日经亚洲的一份报告，北京当局现在对国防动员有了更大的控制权，不需要耗时的立法程序。在上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了四部法律修订程序，将权力集中在中央领导。国防动员法规定，如果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或者安全受到威胁，18至60岁的男性和18至55岁的女性可以为国防目的被动员起来。如果权力没有集中在当局手上，这类法律的修订通常会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至三轮讨论，而会议只能每一至两个月召开一次。 TFI 全球报道，中共当局加强动员工作的主要原因，除了共军的战斗力差之外， 仲有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共军的征兵工作不利，中国公民拒绝为中国而战，相比起参军当炮灰，年轻人更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另外，中国现在没有足够的下一代，预计没多年共军入伍的人数就会严重下降。陆媒近期报道，从明年元旦开始，中国的军费开支将扩大，能够向军人家属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医疗援助，被描述为北京努力加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兰霍特拉说，北京当局的政策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就是去边境牺牲啦，不要担心你们家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对军人家庭给予免费的医疗援助，而且被描述为保持对战争准备的关注。海底捞价格暴跌，年底前已关店约300间。日前大陆火锅巨头海底捞发布公告称，到今年年底将逐步关闭300间门店。11月5号晚，海底捞的官网公告说，经过检讨门店经营表现后，决定调整门店扩张规划，在今年底前逐步关闭约300间客流量相对低、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门店，其中部分门店会暂时休整，等时机重开，休整期最长不超过两年，集团不会裁员，并会妥善安顿有关门店的员工。据官网介绍，截至2019年12月31号，海底捞已经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新加坡、越南、韩国、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等国家经营768间门店，拥有超过5473万会员和10万名员工。海底捞仲将推出由执行董事、副首席执行官杨丽娟全面负责啄木鸟计划。计划要求杨丽娟和她的团队持续关注经营业绩不好的门店，包括海外门店，采取措施整合。海底捞仲启动适时收缩业务扩张计划，若果门店平均翻台率低于每日4次，原则上不会规模化开设新门店，则会采取措施改善经营业绩不佳的门店。海底捞今年以来股价持续下跌，从2月份的高峰总市值4500亿港元，截至11月3号，它的总市值已经跌至1100亿港元，缩水超过3400亿港元。10月6号，红星新闻曾分析指，海底捞股价暴跌原因中，包括在去年疫情期间不断扩张，翻台率快速下降。一名乘客装病，飞机迫降西班牙，24人趁机逃跑。11月5号晚，一架飞机紧急降落西班牙马略卡岛的帕尔马机场，一群乘客趁机逃跑，导致机场关闭了几个小时。警方已经捉回12人，并正在寻找另外12人。西班牙媒体认为，这个是一宗非法移民企图进入西班牙事件。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表示，这架 Air Arabia Mallorca 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飞行途中一名乘客报告不适，该飞机于是紧急降落在马略卡岛帕尔马机场。当地政府在6号表示，当舱门在星期五晚8点半左右打开的时候，有21名乘客跑出飞机。政府发言人卡尔沃话俾记者知，该事件喺西班牙系史无前例噶。被捕嘅12人包括嗰名生病嘅乘客，佢喺一人嘅陪同下被送往医院。法新社话，医院宣布呢名所谓嘅患者身体健康，警方随后以协助非法移民指控将佢拘捕，而佢嘅同伴随后试图逃离医院亦被逮捕。仲有一名乘客因为喺飞机上嘅攻击行为而被捕。 卡尔沃话，虽然在帕尔马机场要求紧急降落的情况并不罕见，但一群乘客决定不遵守国际规则是不正常的。他说警方正试图确定乘客逃跑的原因，同埋呢个系一个精心策划嘅计划，定系孤立事件？被捕者中冇人试图喺西班牙申请庇护，佢哋将被送翻原籍国。包括国家部同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在内嘅几间西班牙媒体都话，呢宗事件系嗰啲外籍人企图非法进入西班牙，但尚未得到证实。机场被捕关闭三个几钟，原本要降落在那里的航班都要转移到其他机场。不单纯，德州音乐节人踩人事故至少八人遇难，过百人受伤。人踩人事件发生在礼拜五晚9:38左右，当时饶舌歌手斯科特正登场演出，而观众群突然互相推拱。事发嗰阵，音乐节现场聚集咗50,000人。目前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过100人受伤。最细嘅伤者年纪只有10岁。当局喺音乐节现场搭建咗临时野战医院，有视频显示救护车一度进入音乐会现场。休斯顿消防局局长 Samuel 话，超过300名患者正在这里的野战医院。造成人踩人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当局说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据休斯敦警察总长芬纳的讲法，称警方在事故后接获多个尚未经证实的通报，称当时在观众席有人持针筒向其他人注射不明药物。芬纳引述一名在场当值的医护人员说，一名负责在场维持秩序的保安人员声称，他在混乱中试图控制人群和将部分人拉开那阵，感觉到自己的颈部刺痛，好像被人用嘢拮到，之后就不省人事。救护人员使用鸦片类解毒剂进行急救，该名保安人员先至回复知觉。芬纳话，救护员为该名保安人员检查嗰阵，发现佢嘅颈部的确有被针拮过嘅痕迹，而警方喺现阶段无法证实上述传闻，亦唔知观众当中系咪有人滥用药物，造成过度亢奋嘅场面同引发后来嘅人踩人惨剧。佢话，警方凶杀同毒品侦缉部门嘅探员已经介入调查，以确定系咪有人做出犯法行为。59座水炮同时喷出，日本合掌村美景壮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嘅日本岐阜县白川村合掌村喺2019年11月曾发生火灾。为保护呢啲建筑物，今年11月7日进行同时喷水嘅消防演练，59座水炮喷出高耸入云嘅水柱，场面相当壮观，吸引咗唔少游客观看。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为咗保护呢啲被列入世界遗产嘅建筑物，白川村迪丁地区居民每年都会拣空气干燥嗰阵进行消防演练。呢项演练由地区居民同消防团参与，设置喺村内各地嘅59座消防水炮，上昼8点配合指令同时喷出水柱，形成一道道防止火星飞散嘅水壁。白川村在2019年11月曾经发生观光用停车场两栋木造草屋完全烧毁的火灾，当时就是手动开启所有消防水炮防止火势蔓延。从大阪到当地观光的30多岁男子说，各地同时喷出水柱好靓，现场的枫红和全白水柱亦形成好棒的对比，让我拍到好好的照片。白川村内的世界遗产地区为防止火灾，除了禁止燃放烟火外，亦禁止在非吸烟区吸烟。根据白川村公所官网，白川乡的名称是传统地区名，目前行政单位就用白川村的名。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最近中共频频侵扰台湾，有些听众就想了解多些关于台湾的历史的，上一集就跟大家就是探讨台湾的历史的，其实台湾的历史就相当悠久的，一集就讲不完的，这一集就跟大家再继续追踪台湾的历史的。上一集就讲到了台湾其实最早的居民呢，就是来自这个波利尼西亚 Polynesia 地区的原住居民的原住民族来的，跟着也都曾经是被西班牙和荷兰呢是纳入成为殖民地的，之后呢就被郑成功三代人呢就统治过23年的，直到1683年呢，郑成功的孙郑克爽呢就向当时的大清政府投降啊，咁咧就系开始台湾咧就系俾大清政府去统治啦。咁呢一集就开始讲啦。咁叶晚峰，究竟大清政府点样统治台湾呢？
嗱，首先讲讲台湾嘅情况先吓。喺荷兰人嘅统治之下咧，其实咧就引进咗好多西方嘅生产方式啦，进入台湾噶。同埋西方人做事嘅方法啦，咁台湾咧就得天独厚嘅，佢嘅天气好好噶，嗰啲稻米咧一年可以有2至3造咁多噶，又盛产蔗糖啊、茶叶啊，仲有好高贵嘅木材啦，呢个桧木啊，嗰种有带有种幽香嘅木材嚟噶，亦都有樟脑啊，呢啲咧全部都系好值钱嘅嘢嚟噶，系西方国家好中意嘅嘢嚟嘅，咁啊，但系咧好可惜咧就清朝的官员对台湾始终都保持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觉得你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选，倒不如甩其人而空其地，即是说觉得台湾要来都没用的，即不如就放弃。不过好彩当时带兵攻打台湾的施琅就力争啦，咁佢咧就当然唔想自己嘥咗一番功夫打低呢个郑成功嘅孙啦，然后又放弃嘅话，嘥晒啲气力啦，系咪？
所以我谂佢亦都去过台湾啦，佢都好清楚台湾其实有好多嘅好丰富嘅天然资源喺度
嘅。系啦，佢有第一手嘅资料啦，所以力争之下咧，大清帝国勉强咧将台湾咧就收入呢个版图噶。咁大清朝啦，统治台湾咧就系212年咁久，相当长时间噶。但系喺统治嘅初期同埋中期咧，都非常之消极噶。佢哋咧就系唔想呢个花太多嘅资源喺台湾噶，为咗节省呢个行政啊同埋呢个保安啊治安嘅成本咧，就控制人口嘅增长噶。譬如啦，当官嘅咧就唔可以带家眷去台湾噶。咁啲军人咧亦都系啦，就唔可以携眷啦。咁而且咧係3年就換班一次噶，咁咧仲有咧就係佢有好多禁令喎，禁止人去台灣噶。譬如首先咧就係任何人要去台灣，首先要申請嘅，要攞 visa 嘅。
即係嗰陣時嚟講，即係都好少有啊，咪要申請先。
要申請先客去得嘅。如果你偷渡咧，就係要捉到咧就會受呢個處分嘅。咁咧仲有咧就係如果你被批准去台湾，譬如批准你去开垦咁啦，咁你係唔可以带家眷㗎。而嗰啲已经去咗台湾嘅人呢，亦都唔可以将啲家眷接去台湾㗎。第三呢就最奇怪啦，就唔准广东人去台湾㗎。点解呢？因为广东人呢佢话呢就好多海盗喺度聚集嘅地方，所以唔俾呢啲广东人呢就乱党去台湾。其实最主要原因呢就因为广东人呢曾经帮助呢个郑成功呢抵抗清兵㗎嘛。所以呢佢就恨呢个广东人唔准去台湾㗎。但係咁样政策之下呢，就令到呢呢个台湾嘅人口呢就是非常之唔平衡啦，男多女少啦，个个都唔俾携眷，咁多男人去咗点搞呢？系咪？所以咧，好多汉人嘅男人咧就娶咗嗰啲原住民啊、平埔族嗰啲女子咧为妻嘅，咁咧令到呢个平埔族嘅人口咧大幅减少噶。 而且咧就係、是、始終都仲有一大扎啲寡佬啦，喺個社會上邊咧，就所以造成個風氣同埋治安都唔好噶嚇。咁啊，台灣咧嘅喺清朝喺台灣嘅官府咧，就係亦都係慳水慳力縮水版嚟嘅嚇。資源有限嘅，所以咧去掌控社會嘅能力係非常之低嘅。佢係依賴地方嗰啲咁嘅土豪啊、惡霸型啊，就係、是、族長之類啦，就係、是、幫助佢咧管治呢個地方噶。
即係清朝都唔係咁重視台灣啊，咁所以都唔會花太多嘅精力啊嚇，去搞台灣嘅。
最主要就慳翻唔投放咁多資源喺嗰邊嘅。咁所以咧咁樣管治之下，當然咧就好亂龍啦。就係、是、所以台灣咧民變好多。管治212年里面呢，有比较大的群众事件有70多次，咁多，即是3年一次，好密的咯。跟着呢就是清朝呢对台湾的消极态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了，咁先有所改变。原因呢就是外来的力量啦，就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呢，欧洲国家呢就是睇中台湾啦，睇到台湾嘅好多嘅潜质，所以呢就有所鼓动㗎。咁去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清政府呢就同意啦，开放台湾两个港口，一个呢就安平即係台南啦，淡水呢就台湾嘅北部㗎。咁呢不久之后呢又开始再开多两个港口。第一个叫打狗呢，即是今日的高雄。打狗呢个名词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因为呢那些原住民呢叫这个地方呢叫做高雄呢，他们叫做 Takau。咁啊，嗰啲闽南人听下咧，就用打狗嚟代替佢呢个特靠啦。
即系原本就系嗰啲原住民嘅土话嚟嘅。
系啦，吓咁啊，基隆咧即系今日个基隆啦，吓咁啊，所以咧呢两个港口咧，今日都系台湾最主要嘅二大港口嚟噶吓。咁咧就系、是、开通咗呢两个港几个港口之后咧，台湾嘅贸易嘅非常之蓬勃啦。台湾盛产茶啦，西方国家最中意嘅嘢啦，亦有蔗糖啊、樟脑大量出口，为呢个清政府咧带嚟好多税收嘅。仲有一样嘢嘅另外现象咧，就系因为呢个经济蓬勃啦，所以咧亦引到更多嘅人从大陆移民去台湾噶。咁咧新兴城市咧就系、是、周围都树立起嚟。亦令到咧嗰啲原住民咧受到好大壓力啦，逼到佢哋咧要向台灣個東邊咧就係、是、遷徙噶。好啦，咁啊一直去到1875年啦，呢個沈葆桢啊係呢個清朝嘅陰差大臣咧，就係、是、去咗台灣。咁啊去咗台灣時間唔長嘅啫，就一年到左右嘅啫。但係對台灣咧嘅近代化係有所建樹噶。首先去安撫呢、這個原住民咧。颁下政策啦，要安抚佢哋啦。下令咧就开呢个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咩叫后山呢？嗱，台湾个形状咧就好似个饺子咁啦。中间咧就系高嘅。咁啊，西边向住呢个大陆嗰边咧就平原嚟噶。咁当时咧大部分嘅清朝管治咧都系呢个西边噶。咁至于东边咧，因为咧要攀过呢个高山咧，先至去到台湾嘅东边啦，所以咧嗰时咧就冇路噶，冇开发路咧，就汉人就去唔到噶，除咗嗰啲原住民嘅啫。咁开咗呢三条路之后咧，咁令到咧汉人咧就可以去到呢个台湾嘅东部啦。咁亦令到台湾东部咧慢慢咧归纳入咗呢、这个大清帝国嘅版图噶。咁啊，而且咧，佢鼓励好多汉人咧入山啊，开垦啊。咁啊，当然啦，喺开垦嗰个过程中咧，同台湾嗰啲山地居民咧，嗰啲原住民咧，就一定会发生冲突，亦一定会有相当多嘅悲剧出产生噶啦。咁啊，被杀害个原住民咧系唔少噶吓。好啦，而且呢个沈葆桢咧，亦都颁令啦，废除呢个禁令啦，令到咧嗰啲移民台灣嘅人咧，可以帶家眷啊，等令個生活正常平衡啲啦，係嘛？而且推行咗好多呢個現代化計劃嘅，譬如咧用機械採煤啦。嗰陣時係1875年喎，用機械採煤非常之先進啦，亦都喺呢個安平啊，即係台南啦，起呢個新炮台啦，亦改善咗台灣嘅管治嘅機制嘅。
哇！咁呢個沈寶晶都幾本事喎，喺一年之內做咁多嘢啊！
係啊，呢個真係好醒嘅喎，真係啊！嗱，好啦，到1885年啦，中法戰爭結束後啦，咁咧就係、是、要到呢個時候咧，清政府先感覺到台灣嘅重要性啦，就提升台灣嘅行政等級啊！本來咧，台灣咧係隸屬於福建嘅，福建管嘅，而家咧就將佢獨立出嚟一個行省啦。咁啊，有派呢、這個省長啦，即係嗰個叫巡撫啦，而家叫省長啦。咁第一任咧就劉明全啦，劉明全咧喺台灣嘅現代化亦都做到好多工作，好多工作㗎。咁啊，1891年啦，就係、是、去建立咗第一條清朝嘅第一條官辦嘅鐵路啦，就係、是、由呢個基隆去到新竹嚇。咁啊，喺南北咧就係、是、設立咗可打電報線啊，同呢個福州有聯繫嘅，設立呢個電報嘅電報系統啦，同時亦設立咗啲郵政啦，同埋呢個新式學堂嘅。咁咧，甚至喺台北市咧係建呢個市區建設咧做咗好多功夫嘅，譬如咧喺嗰時有路燈啦，喺台北市嗰時已經有路燈啊，非常之先進嘅咯喎嚇。咁啊，喺呢個劉明全嘅治理下咧，台灣省啊係大清帝國裏面啊所有行省之中咧最現代化嘅一個省嚟噶啦。
好似而家台灣都仲有一間大學以劉明全嚟做個名字。
係啦，這個叫明全大學，以前叫明全商專嘅，就係、是、應該係喺士林附近嘅。咁啊，而家咧就係升級為大學嘅，叫明全大學嘅。咁紀念呢位建設者啦嚇。啊！但系好景不常啦，虽然台湾咧就系不停，刘明全不停咁样建设台湾啦，但系唔到十年咧就甲午战争开始啦。咁啊，中国打败仗啦，又咁啊，清朝咧就系、是、被迫签下呢个马关条约咧，将呢个台湾咧割让咗俾日本嘅。
嗯，好啦，到休息时间，休息完之后咧，咁你就再追踪睇下究竟割让咗俾日本之后，台湾嘅命运又系点样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好啦，这个马关条约签了之后啦，咁啊，清朝就将台湾就系、是、割让咗俾日本啦。咁日本又点样样处理台湾呢？
喺呢个日本统治台湾之前呢，台湾出现咗一段啊短暂而光辉嘅历史嘅，就系、是、有台湾人咧非常之不满咧呢、这个要割讓台灣，要受呢個日本嘅統治啦，好多人非常之不滿嘅，所以咧有人咧台灣人咧就宣布啦，喺呢個1895年5月25日宣布台灣獨立，脱離呢個大清帝國，成立台灣民主國啦。
哇，好先進喎、啊！嗰陣時已經1895年啦嚇，
係啦，
就要獨立啦，就叫台灣民主國。
係啦，所以咧佢哋係台獨嘅呢個祖先嚟噶啦，可以咁話。而且咧佢係需要佢哋愛好呢個追隨呢個民主噶嚇，所以咧就係、是、咁成立當日成立之時咧，就好多士绅都有參加呢個總統就職大典噶。咁但係咧好景不常啦，四日之後咧就日本軍咧就喺基隆附近登陸噶。咁啊，台灣民主國嘅兵力同日本嘅兵力梗係冇得比啦。雖然佢哋曾經咧都係打過幾場抗戰嘅，非常之慘烈嘅。咁啊，到咗10月下旬咧，咁日本咧佔領台南啦，就結束咗台灣民主國184日嘅歷史噶。咁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咧係高壓噶，咁啊，譬如台灣人咧就同日當你即係日本移民咧，係個待遇係唔同噶，冇同樣嘅參政權力啦，好多好多權利都冇噶，甚至教育咧都係個制度咧，亦都遠低於日本人嘅教育程度噶。咁啊，但係咧呢個日本人咧就係、是、亦都不停咁建設台灣嘅。咁譬如咧建立咗台灣銀行啦， 亦都建立了很多的电话线。在1919年呢，在台湾有1146条电话线。
7146
条电话线非常之高，非常之数量宏大的，当时来讲有6条电报线。还有呢，就1908年就是从这个基隆呢到高雄的火车路呢通轨的，通行的，咁令呢个南北交通呢大有改善啦。咁农业上呢就是继续呢个发展呢个台湾的稻米啊，同埋呢个蔗糖的生意的。咁而且呢就是亦都是废除三害的，就是在社会上面就是禁呢个鸦片啦，呢个扎足啊，即系呢个
扎脚
啊，同埋呢个梳边嘅，即系剪边嘅，要佢哋剪晒边嘅。咁啊，同时咧就系改善台湾人嘅卫生水准啦，因为中国人嘅卫生就系唔太注重卫生啦，所以咧就佢哋咧日本人咧建咗好多嘅下水道，等啲污水啊啲脏物可以排有即系。这个充分的处理啦，而且呢就是滅鼠的，因为你估你周街都污糟嘢就好多老鼠啦，是吗？又将这个在街头起咗放咗好多个时钟啦，训练台湾人守时的习惯的。好啦，咁统治呢个初期就咁啦，但到咗1919年呢开始呢就係进入咗个中期啦。中期嚟讲呢就係比较宽松嘅，对日本人对台湾嚟讲，佢哋已经开始进行呢个就係一个同化嘅政策啦，好多嘢咧都係台湾嘅，譬如嘅教育制度啊、法律制度啊，开始同日本接轨㗎啦，差唔多㗎啦。咁呢亦都佢哋有台湾呢建设咗好多嘢啦，譬如呢就係喺农业方面呢就建造咗好多啲灌溉嗰啲咁嘅水渠啦，令到呢个农作物呢可以大肆咁样丰收啦。咁日月潭水力发电所，其实日月潭大家都好靓啦，其实呢系一个发电呢、这个一个发电嘅设施嚟㗎。咁糖啊米啊方面呢就系佢哋研发呢、这个蓬莱米，喺1922年呢研发成功㗎，令到呢个稻米嘅产量大大提升㗎，对台湾人嘅经济同埋民生呢都有好大影响㗎。
而家台湾嘅蓬莱米都好出名啊，都系好好食
嘅，系好软熟嘅。咁好啦，日治时代嘅中呢、這个就所谓中期啦。除咗咧经济上啊，同埋社会同埋政治制度上有所改善咧，台湾人咧亦都开文字学已经开启咗咯，开启迪咗啦。咁好多人咧就去咗日本留学噶。咁喺日本咁嘅环境度咧，就接收咗好多新嘅知识、新嘅学、新嘅思想啦。咁翻到台湾咧，就大力咧推行呢个社会文化运动啦，要求平等啦，要求政治上嘅参与啊，种种啦，所以咧，令到呢个日本嘅总督咧，最终喺1935年同埋1939年咧，喺台湾举行呢、这个州议会的议员选举和市议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是台湾人第一次拿到选票的。那这个这样的权利呢，现在中国大陆14亿人口中呢都未曾有的。
但台湾1935年和1939年呢就已经有了，有了选举了。
已经可以
自己有投票
权和话事权了，有话事权了，是吧？除此之外呢，亦都有很多的学者啦，从日本翻嚟之后咧，喺台湾组织咗好多农啊工嘅团体啦，农民团体、工人团体咧，争取权益噶，咁啊令到呢个台湾嘅整个社会生态咧系焕然一新噶，但系咧亦令到呢个总督咧系好难做噶吓。因为咧就始终都系大概，即系都系要同佢向日本嘅总督攞权啊嘛，系嘛？好啦。咁第三日治时代嘅第三个阶段咧，就系、是、大概1936年开始啦。因为咧当时中日嘅关系开始恶化啦。1937年7月7日咧就卢沟桥事变啊嘛，就系、是、日本大举侵华嘅开始。所以1936年咧已经知道咗，即系闻到呢种咁嘅气味噶啦。当时嘅总督咧，日本嘅总督咧喺台湾咧推行呢个皇文化运动啦。咩叫皇文化运动咧？就要台湾人咧就系、是、做呢个日本人啦，就讲日文啊，又 要他们改姓改为日本姓，即是不是强迫，但是呢就是用很多方法鼓励又好利诱又好要他们改这个日本姓。而且呢在台湾呢就推行这个日本神道的，建了很多神社，亦都破坏了很多台湾人的本身的寺庙的，令到台湾人是非常反感的。
同埋當時都廢除學校嘅漢文嘅教育嘅，係咪
啊？係啊係啊，當時咧就係、是、報紙啊嘅漢文版啊，同埋啲學校嘅中文嘅課程係被取消噶。咁啊，隨住呢、這個侵華戰爭，跟住太平洋嘅戰爭展開啦，咁啊，日本啊需要大量兵員嘅，咁亦都喺咧台灣招募咗好多士兵噶。咁咧，总计嚟讲咧，系招募咗27,183人噶。咁啊，伤亡战后统计伤亡咗咧三万人度啦。嗱，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嘅大佬咧，亦都系被招募咗入去当兵噶。咁啊，就系、是、最终系战死沙场噶吓。咁咧，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呢，日本呢在最后期呢亦在台湾推动这个工业化的。因为你战争呢需要很大的工业的支持的，是不是？所以呢就推展在台湾推展这个工业化的。咁譬如在高雄啊，在1935年呢建立了这个炼铝的工厂。咁相信在当时亚洲可以提炼铝的工厂呢是非常之少的。咁、啊、台湾呢亦都是起了很多啲咁嘅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厂的，增加这个电力的供应的。所以1939年台湾的工业产值是超过了农业产值的、啊、这个非常之难得的。
就是、台湾其实有很多方面在历史上见到呢都是非常的先进，做了很多事情。
是、啊、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的、嗯啊嗯啊。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呢，美国又睇中咗台湾嘅呢个战略位置啦。咁台湾战略位置几时都咁重要嘅。当时嘅睇法呢就咁嘅。如果控制到台湾，美国諗啊，如果控制到台湾呢，佢就可以牵制到呢个日本啦，係咪？咁所以呢就係、是、做咗好多功夫啦。咁1944年10月开始呢，就美军开始持续轰炸台湾啦。咁台湾人就难受啦呢次吓。大量嗰啲政府機關同埋工廠被炸毀噶，咁啊差唔多所有生產都停頓啦。啲台灣人咧就日日都要走警報噶，咁啊日軍方面咧就控制得報紙同埋廣播消息，控制消息非常之緊密噶啦，所有報紙啊廣播都係俾佢受佢監控噶，咁啊嚴格禁止呢個戰爭消息咧就係、是、被呢、這個發放出去噶。咁啊，虽然佢唔讲啫，战争嘅情况点啦，大人都知道噶啦，啊，而家啲美军日日咁炸咯，咁所以咧个民间嘅流言啊非常之多噶，啊，人心令到人心浮动噶，咁好多人咧就喺嗰阵时候咧就宁愿咧逃，即系从城市咧就走去乡间度啦，咁啊安静啲啦，咁啊。咁样情况之下呢，一直去到呢1945年8月15号啦，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啦。咁10月25号呢，咁台湾嘅最后一位总督，日本总督啦，就呢位叫做安藤利吉呢，喺台北公民堂呢个签署降约降书啦。咁当时嘅中华民国呢就派咗一位将军叫陈毅呢，就去台湾呢就接受呢个日军嘅投降㗎。咁就係亦都完结咗呢呢个
日本统治台湾。
日本统治嘅年代啦。咁、
嗯、
进而入咗去呢就中华民国统治啦。咁、
嗯、
中华民国统治之后呢，嗱，因为呢呢、這个中华民国统治嘅历史呢就比较争议性大啦，有好不同嘅人群，不同嘅族群有不同嘅睇法。所以咧，暫時咧就唔同大家講住啦。
咁、嗯、但係即係聽咗呢兩集啊，葉晚峰嚇咁多嘅講述之後咧，咁就即係連我自己都對台灣嗰個歷史咧都比較了解啲嘅。即係原來台灣歷史真係好豐富，喺好多方面咧，其實真係都係喺歷史上都做咗好多好多嘅事情嘅，已經嚇。
係啊，係啊、
嗯。好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 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